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外长齐聚华盛顿，跟美国商讨务实合作。中国政府在纽约时报广场斥资播放的南中国海宣传片成为孤独的政治宣传片。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希望美国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另外，一项新闻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夫妇控股的美国企业给杰布·布什竞选大量捐款，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星期三，一名男子在英国伦敦市中心持刀行凶，导致一名妇女丧生，五人受伤。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次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在伦敦大学附近的罗素广场通过泰瑟电击把一名19岁的男子制服之后将其逮捕。此人的身份还有待调查，目前在附近的一家医院处于警方的拘押之下。一名60岁的妇女当场接受了医护人员的护理，但是之后不久被宣告死亡。警方还没有公布有关其他受害人的详细情况。伦敦警察厅特别行动部助理总监马克·劳里说，警方认为嫌疑人的精神健康是此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同时提醒人们这只是几条要调查的线索之一。他补充说，当然在现阶段我们对作案的动机要保留一个开放的头脑，所以恐怖主义的作案动机依然存在。他说，这只是我们要调查的一个线索。警方在当地时间晚上10:30左右收到一条关于袭击正在发生的电话，不到10分钟便赶到现场将袭击者制服。劳里说，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伦敦街头星期四早上将增派武装警察，以便让伦敦人感到放心和安全。砍人事件发生的同一天，伦敦官员宣布，为了避免恐怖袭击，将在伦敦市增派武装警察巡逻。据警方官员介绍，这个行动被称为大力神行动，增派武装警察是对欧洲最近日益增多的恐怖袭击的回应。伦敦警察厅总监伯纳德·豪说，任何跟踪过去几周欧洲发生的事件的人都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表现出保护公众的决心。他说，我们对向伦敦人所提供的保护是非常认真的。他还说，我们永远都不会掉以轻心。伦敦市长萨迪克·汉表示，伦敦的安全是他的头等要务。他对袭击受害人表示了哀悼。萨迪克汉说，一名男子当场被捕，警方已经跟他谈话，并在努力确定包括袭击动机在内的所有事实。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虽然从外表上看他的竞选团队跟共和党似乎有些混乱，但是他的竞选团队从未如此的团结。混乱的迹象之一是，川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星期三对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瑞安的竞选连任表示支持，但是川普却一直和共和党当权派对着干，拒绝支持他连任。此外，彭斯对长期担任联邦参议员的麦坎恩也褒奖有加，说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一直都在捍卫美国和一个强大的军队，而川普则毫不掩饰他对麦凯恩的反感。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布什家族的两位前总统，以及一度是川普共和党竞选对手的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的州长凯西克，都拒绝公开支持川普。 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经在有可能成为川普竞选搭档的候选人名单上，他星期三说，川普本星期所做的简直是在自毁长城。但是他说，他认为川普最终会从批评中重新振作起来。许多退伍军人一般都会支持立场强硬的保守派候选人，但是川普最近在从一名退伍军人那里接受一枚紫心勋章的时候，看上去很随意的态度，以及他和汉一家的争执，都让他们感到受到了冒犯。汉的儿子是一名穆斯林的美国士兵，他在伊拉克的自杀炸弹的袭击中身亡。但是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德通纳海滩的一个竞选活动中，对所有的这些争议看似并不担心。他猛烈攻击民主党竞选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称他是伊斯兰国的创立者之一。他把这归咎于克林顿任国务卿时的软弱。川普说，按照川普的移民政策，那些摧毁纽约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不可能被允许进入美国。川普还承诺要削减税收，让优秀的人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林顿在科罗拉多州商贸城的一个集会上重申奥巴马总统的话，说川普无疑不适合担任总指挥，而且不具备担任总统的资格。克林顿说，他不会侮辱美国军人，而是感谢任何身穿军装的人。稍早，克林顿在参观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领带工厂时，向川普发出挑战，呼吁他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生产印有他名字标签的领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值紧张之际，华盛顿谋求与中亚的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展务实的合作。尽管外界对这五个国家侵犯人权以及人口贩卖的问题持有担忧，但是美国正在努力与这五个国家扩展关系。星期三，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部长首次齐聚华盛顿商讨合作事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正寻求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阿富汗局势、气候变化挑战等多领域与中亚五国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合作期望达成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增进双方安全合作，避免中亚地区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中心。
One program that we will do is initiate a dialogue.
我们将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球反恐论坛内开启对话，以及协助中亚国家与激进主义进行斗争，并且减少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
克里在周三与中亚五国外长会面时说，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新的区域性合作途径加强双方联系。新合作对投资以及清洁能源两个领域亦有侧重，并且没有忽视人权问题。
Make no mistake,
请不要误解，我们此次合作不会阻碍双方就政府提升在施政过程中的透明度与应当承担的责任、保障基本的人权以及宗教、言论与结社自由等问题继续开展对话。美方已经就这些问题与中亚五国进行过沟通。
但一些分析人士对中亚五国的人权状况是否能够得到改善持有怀疑。
我觉得对美方来说，因为美方现在想与中亚地区各国拉近关系，所以人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美方也知道，如果他们不提人权问题，将会招致人权组织越来越多的批评。
拉鲁埃尔认为，这次中亚五国外长齐聚对华盛顿来说或多或少只是个象征性的会面，不会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此次会面正值中亚五国临近从前苏联独立25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星期三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日本称其中一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三向东部海域发射了疑似炉洞导弹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自上月19日发射两枚炉洞导弹和一枚飞毛腿导弹后，时隔15天再次发射。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미사일발사를통해서자기들의타격능력을과시한것입니다。”
朝鲜以发射导弹来展示其打击能力，他们或许意在恶化两韩关系，并在国际社会挑起争议。
국제사회간의이견을조장하고자하는의도가있는게아닌가생각합니다。
美国军方监测到朝鲜同时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发射成功，另一枚发射后即刻爆炸。美国军方说，朝鲜星期三上午快到8点时，在黄海南道因利郡一带发射的这枚中程导弹，在飞行约1000公里后，或落到日本专属经济区附近。而日本防卫省称，导弹落入秋田县南麓半岛以西2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一次记者会上对朝鲜发射导弹表示强烈谴责。
我国の排他経済水域に落下したとなれ。
朝鲜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这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对朝鲜这一无法饶恕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一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断固抗议をいたしました。米国、韓国と連携し、毅然と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国星期三也立即作出回应，称美国将坚决回应来自朝鲜的任何挑衅行为。朝鲜正在努力使其核弹头小型化，以便可以装载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上。但是韩国国防官员说，平壤目前还没有研制成功小型核弹头。
日本政府内阁星期二通过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批评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并且表示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是严重和紧迫的威胁。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批评日本在白皮书中声言韩日两国争议的一个岛屿属于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内阁通过的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批评中国试图凭借武力改变现状，并对中国今后的走向表示强烈关注。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日本政府批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的背景。
このように、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
我们的看法是，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简要的说就是力量平衡或军事力量，正在变得比以前更为严峻。
中谷元所说的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正在变得日益严峻，显然是指中国在东中国海临近日本的海域的进出活动日益频繁。中国与日本多年来围绕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即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有争议。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咄咄逼人的海洋权生索，导致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并令人担忧那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航行自由。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所经过的海域。日本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还指出，朝鲜可能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小型化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韩国政府星期二对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提出强烈批评。
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其201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不恰当的声称独岛属于日本。独岛从历史上、地理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敦促东京立即撤销这种声称。
韩国所说的独岛在日本称作主岛，日本也声言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星期四中午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周世峰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正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709维权律师案庭审进入第4天。周世峰星期四作为 被告人出庭受审，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法院微博刊登了周时峰案庭审现场的照片和庭审过程的一些文字记录，其中包括与其他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聚餐，讨论组织访民举行抗议活动的情节。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上午开庭之后发出一则短讯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师、各界群众代表以及来自国内和境外的媒体记者共40多人旁听庭审，但是周世峰的亲友并没有参加旁听。法院一天前公布周世峰的书面请求称，考虑到家人都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参加旁听无论对周世峰自身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之前曾向法院提出不要家人到法院参加旁听，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想法。申请书上有周世峰的签名和指印，法院公布的信息还包括周世峰表示认罪悔罪。一些网上评论认为，法院在开庭前夕披露周世峰希望家人回避旁听的动机起人疑窦。网友苏志敏评论指出，对一位失去自由且一年多没有音讯的人而言，他不要求家人到法院参加旁听的申请书，其真实性被质疑。该评论表示，周世峰家属为其委托的杨金柱律师也一直无法见到周世峰本人，之后更被当局强行的解聘，七月底还传出杨金柱律师可能成为新的被打压对象。有不满当局抓捕起诉维权律师的人士星期四前往天津围观，发现法院四周布满公安便衣。中国官方媒体抨击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扬言会对堪培拉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官员称，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可以依赖彼此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中英文版7月30号发表社评，指责澳大利亚跟美国和日本一道钻进了干预南海问题的第一阵营，对中国极不友好。对此，中国人绝不会忘记，并一定会对澳大利亚采取报复行动。这份社评说，澳大利亚顶多是一只纸猫，如果以实际行动干预南海事务，它将是中国打击的核实对象。在南中国海仲裁庭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中国政府称对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仲裁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惊讶，并对北京所说的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提出了严正交涉。目前澳大利亚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它的国防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完全可以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
感谢你们支持美国，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永远会做你们的后盾，对此不要怀疑，连一刻也不要怀疑。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美军目前在澳大利亚北部以轮换方式驻有12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计划将兵力增加一倍。今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在2019年财政年度前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
我们的想法是建立更多的驻军，尤其是在南亚地区。你们知道，一年当中的一半时间，我们向达尔文轮调海军陆战队员。到了雨季，这些军人会调回美国本土。
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部长级磋商，双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在纽约时报广场斥资播放的南中国海宣传片昨天结束。美国之音记者在结束的前一天来到时报广场，实地采访了十多位各国的游客和当地的民众，询问他们是否如新华社报道的在这里驻足观看澄清历史真相的南中国海宣传片，结果发现受访者无一人知道这条宣传片，也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拥有广告屏。多位受访者认为，北京与其在高耸入云的昂贵广告屏上宣示主权，不如到联合国国际法的相关机构申辩自己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八月二号，南中国海宣传片结束播放的前一天，我们来到时报广场，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新华社广告屏上播放宣示南中国海主权立场的宣传片？
真的不知道。
我们从加拿大来，我们不知道。
从加拿大。
对，
我们为新华社的宣传片做了一把免费导游。
这第二个。
I wouldn't see it up there if you didn't tell me.
作为中国大外宣的一部分，新华社于2011年租下了时报广场二号楼位居第二高位置的200多平米的巨型广告屏。据《纽约时报》报道，每月租金大约在30万至40万美元。在这里做义工的韩国青年莫西和 JP 对中国政府在时报广场拥有广告屏并播放政治宣传片一脸茫然。在他们看来，只有大公司才会出高价做广告。7月12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不参与不承认。7月23日，这条长达3分12秒宣示中国南中国海主权的宣传片开始在时报广场新华社屏幕上播放，每天120次，至8月3日结束。一位中国游客觉得这跟他没什么关系。
那是给当地人看的吗？
对对，
英文。
对对，英文完全都是英
文。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游客李先生对这些事情兴趣也不高。
我们也刚来，头一次来，所以说眼花缭乱的，没看清
楚。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更有利于解决领土争端？是在时报广场播放宣传片，还是参加国际法机构的仲裁？
我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在时报广场影响民众，认为这里是他们的主权，属于他们的主权范围，会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认为他们去联合国法庭会更有效，就把这个同一个宣传片到那里去放，因为只有在那里放，才会使人们更愿意听他们讲要讲的话，不必绕着弯走。我觉得还是去法院解释比较好，因为你必须仰头看，这里有这个有那个，太多东西了，很重要的东西混在里面，讯息不是很清楚。
号称世界十字路口的时报广场是国际商业广告的海洋，再强势的政治宣传，即便占据了某个制高点，也会被淹没得难以寻觅。也许这正是这条宣传片只播出12天的原因吧。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时报广场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纪念美国与新加坡建交50周年，并且进一步的加强两国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新加坡不仅是美国坚如磐石的伙伴，而且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支撑。李显龙则敦促美国继续维持他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从8月1号至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高规格接待。奥巴马星期二上午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李显龙此次访美的特殊性。
这是30多年来第一位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此访是对我们两国外交关系50周年的庆祝，而且它反映了我与李显龙总理过去8年的友谊与伙伴关系。
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这就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太以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在美国外交政策向亚太再平衡之际，新加坡尤其是李显龙总理一直是坚如磐石的伙伴。新加坡是我们在该地区存在的支撑，我们共同维持一个国家不分大小根据同样的规则进行交往与贸易的区域秩序，而且我们共同面对从恐怖主义到疾病传播到气候变化这些21世纪的威胁。
李显龙在讲话中赞扬了美国在现有区域与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表示新加坡热切希望美国将继续参与并维持它在亚太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还敦促美国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不仅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受益，它将发出一个明确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信号，即美国将继续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并加强把我们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伙伴关系。
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新加坡则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第4大的亚洲外国直接投资国。在欢迎仪式后，奥巴马与李显龙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包括22个要点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星期二晚上，奥巴马夫妇在白宫举行国宴招待李显龙夫妇。李显龙是受到奥巴马总统这种特殊款待的第5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其他4个领导人分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奥巴马任内，新加坡也是获此特殊待遇的第一个东南亚国家。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台以来总共只举行了11次国宴。星期二，美国副总统拜登与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为李显龙举行正式的午餐。在访美期间，李显龙还会与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布瑞南举行会谈。星期一，李显龙在他下榻的布莱尔宫与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举行了会晤，他还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同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并举行会谈。丽亚，华盛顿报道。
在南苏丹石油业的基础设施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投入了数10亿美元的投资。原本这些投资是增加中国的原油供给，并且借此彰显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南苏丹近期迫近内战边缘的政治混乱，使中国无法从2年半的投资中获得重大的收益，而现在局势变得更加的恶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弗里扬的报道。
近日，南苏丹政治动乱愈演愈烈，总统萨尔瓦基尔罢免了他的主要政敌第一副总统瑞克马查尔。首都朱巴的街道陷入血雨腥风，更多的民众被迫涌入联合国基地寻求庇护。在2013年12月激战爆发后，双方曾达成协议，马查尔在4月返回首都，过渡政府开始执政。几周前，马查尔突然离开了首都朱巴，基尔随后罢免了他，用他们之间的调解人塔班邓盖取而代之，过渡政府实际上土崩瓦解。协议的瓦解极大影响到中国在这个东非国家的石油投资，冲突迫使中石油公司撤走了近200名相关人员，而只有极少数量的石油目前能进入市场，估计每天只有12万桶。一位对南苏丹有第一手观察的记者通过 Skype 描述了动荡后南苏丹破败不堪的石油基础设施。
基本上这些设施都毁坏殆尽了，必须从头建起。谁还会来投资这个？谁还会来为这个付账？目前来看，谁也不会来了。
中国在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独立之前，就在苏丹南部的油田进行了投资。现在南苏丹的石油仍然要通过苏丹境内的管道运输，喀土穆方面要从中收取运输费。中国也对南苏丹的安全与和平进行了投资，至少700名中国士兵参与了在南苏丹的联合国维和任务。这些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的士兵却并没有驻守油田，而是保护联合国建立的所谓的安全区，保护平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部主任詹妮弗·库克认为，最有能力帮助南苏丹解决支离破碎的政治残局，或许就是北京。
在那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和国际社会更有影响力。这么说吧，中国掌握着南苏丹石油生产和开发的钱袋。
安东尼弗·罗文斯坦通过 Skype 说，石油利润不仅是南苏丹经济支柱，更是基尔总统掌权的关键。
因为南苏丹目前是盗贼治国，政府需要石油的利润来收买盟友的支持，而现在石油利润基本消失了，南苏丹想要维持政治稳定，那可是难于上青天。
由于中国在南苏丹石油工业上有巨额的投资，外界推测北京会采取主动进取的外交手段来寻求解决南苏丹的政治危机。但是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5月初与南苏丹政治领袖会面之后，公开强调中国会维持对非洲国家的不干涉的立场。
至少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是拿出倡议的一方。
与此同时，南苏丹作为国家几乎无法行使功能，国家人口常常是由非政府机构供养，而安全则由竭力想要避开武装派系冲突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负责。观察者认为，这样的情况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美国之音杰弗里扬，华盛顿报道。
现在的北京全民创业之风方兴未艾，从阿里巴巴到出门问问，从微信支付到大疆无人机占领全球70%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军力量。但是中国的创新到底有多少是模仿，有多少是真正的品类创新？高高筑起的防火长城又给这些创新的企业获取资讯带来怎样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毕博瑞既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又是一个中国女婿。她在2012年第一次来到北京，谈起对中国的印象，除了美味的食物和新鲜的文化体验，工作在科技行业的她说起了对互联网的印象。
用不了 Google 是最大的问题，不能上 Google 至少对所有来自美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我想对欧洲人来说也是一样。
西方的创新理念的一个基础是信息的自由传递，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伤害科技创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就曾断言，自由将通过手机和调制解调器传播，任何试图控制中国网络的企图将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做到了既限制网络自由而又鼓励网络创新。有人把防火墙屏蔽下的中国互联网比作局域网，然而火墙之内，网络和移动技术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连街头摆摊的妇女如今也用手机应用软件接受订单和结账。硅谷科技公司 Shopkick 的创始人塞瑞亚克·罗丁花了3周时间游历北京、深圳和香港之后大胆预测，中国的首都北京将是未来10年内唯一能够比拟硅谷的高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活跃在硅谷和北京的投资人， NewGen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张璐认为，中国的市场潜力不容小视。中国的国内市场有13亿人，这是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的4倍，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高科技企业的目标客户。在美国，现在有1.9亿人有智能手机，而中国今天这个数字是5.3亿，在未来3年内将成长为7亿。然而仅有市场并不足够，更重要的还有市场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张璐说，亲身体会下来，中国市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已经比美国要快得多了。
再加上你知道现在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average 老百姓他对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接受度程度要快得多，就比跟美国同 average 相比较快很多。硅谷在美国是属于快的，但 Russell Country 一点都不快，很慢。
不仅老百姓接受程度快，鼓励创新的还有中国政府的各项资金支持。出门问问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 Google 投资的智能语音开发公司。硬件项目经理刘鑫说，公司目前正在申请政府的补贴，另外还有各种政策上的优惠。
会有一些这种鼓励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吧，就包括一些税收上面的优惠啊，包括一些就是出口退税上面的优惠，肯定会有一些。
美国的硅谷是世界高科技行业的圣地，云集着美国和国际创业者和风投资本。这里以节奏快、工作时间长著称。不过张璐说，每次从中国回来就觉得硅谷节奏太慢。
中国的创业者赞叹美国创业者，就觉得美国创业者太讲究 work-life balance。
确实，中国创业者基本没有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据罗丁的文章，在中国的科技创业界流行着一种996模式，即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而对于科技初创企业的 CEO 或者创始人来说，这个模式是9/11/6.5。且不谈这样工作的工作效率如何，这种创业者的野心和动力确实不容小视。张璐说，内在的动力是这些初创企业快速发展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创业基本集中在模仿西方模式，人人网复制了脸谱，百度复制了谷歌，优酷复制了 YouTube。 中国是否与60-70年代快速发展的日本一样，将以模仿作为终点呢？出门问问的产品经理刘鑫说，这个其实比较难界定。
这种说法其实很难界定，因为就是很多有用的创新，它实际上都是基于现有的一个不太完美的东西来做一些微小的改变吧，就是让人们用起来更舒服嘛。其实就是创造一个品类的这种创新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将产品进行微调适用于中国市场是一个相对简易的模式，然而中国也出现了品类创新。生产研发无人机飞行器的大疆创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品牌，它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在西方国家还处于信用卡付费时代的今天，微信已经成功将手机支付推广到中国各大城市。张璐表示，同时看中美两个市场的投资人都会发现，中国目前的商业模式创新做得比美国还要更好。
中国现在已经有自主创新能力了，当然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但是模式创新，中国现在真的不是 copy to China, copy from US。 我看到好多 US company 已经开始 copy from China。 就中国那个直播的模式，中国先把直播做起来的，然后 Facebook Live 这些撑起来。
中国的这种创新和发展是在网络封锁的大环境下实现的。近两年，中国政府的网络封锁和内容审查只升不降。然而，几位创业者均告诉记者，作为科技界的人才，这根本难不倒他们，因为大家会翻墙。现在的北京，全民创业蔚然成风，到处都是拿着低工资，一天24小时扑在自己创业公司上的年轻人。张璐说，北京的咖啡馆，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创业团队。
对中国来讲的话，整个是一个就非常活跃，活跃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他说，对比硅谷来说，发展快是中国的优势，也是中国的劣势。
这就是一个现在是在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环境，但他可能的问题就是说，他需要一个，你发展太快的话，你可能来不及制定一些规则，可能这是唯一比较让人觉得很担心的地方。
他表示，一些公司缺乏道德底线，会做出人身攻击这样的行为来获取自身的成功，而诚信依然是在商界经久不衰的不二法门。张璐还指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公司由于其语言和文化的壁垒还没有走向国外市场。这不是因为这些公司不想这样做，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这与最快达到利益变现的想法相结合，使得很多中国公司可能会甘于只着眼于中国市场，这将不可避免地阻碍未来的创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共青团中央将改进领导机构人员构成和精简编制。过去几个月来，一直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多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也有猜测共青团是否面临存废的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的团中央改革意味着共青团的地位被彻底的降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新华社星期二公布中共中央印发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披露从四个方面和十二个领域对共青团进行改革，包括改革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的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方案提到实行工作力量减上补下、精简编制，同时强调共青团的工作要贴近青年。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意味着中共正式开始对团派动刀。
以前嘛，只是抓一些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这一次吧，通过这个文件的下达，是整体上分结构上，去萎压缩这个共青团的这个势力，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是意味着共青团表面上是他一个改革的一个文件，实际上是贬低、打压或者是终结共青团的这个政治势力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
共青团一直是中共干部的摇篮，胡耀邦、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都曾是共青团官员。共青团虽然服务青少年，但是行政级别却不低，一旦成为书记班子成员，往往能够转任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因此，多年来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构成的所谓团派，也成为中国政治势力中重要的一个派系。和平说，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共青团作为中共权力接班的梯队功能已经不在。
只要共青团的背景的官员如果有问题，那肯定是追查，肯定是调查，如果没有问题，那基本上就是冷放在一边，就是基本上被提拔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有分析认为，由于共青团系统升迁快，团组织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晋升的通道。例如此前落马的令计划就曾在共青团工作过。此外，许多共青团出身的官员缺乏基层经验，这也是习近平所不满的。习近平曾怒斥共青团高位截瘫，中央巡视组称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过去一年来，共青团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去年八月，中国官媒《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党报《人民日报》发文称，面对新形势，共青团必须紧跟党走，积极应对和改革创新，否则可能失去存在的价值。几个月前，共青团为爱国小粉红证明，遭到《环球时报》的痛批。而最近，共青团在赵薇事件中高调介入，展现爱国主义，也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公众号批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过去一段时间，共青团频频在一些事件上刷存在感，也是对自身危机感的一种反射。和平说，
但是共青团这些人呢，很不甘心，所以他们在过去几年中间，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们真想去向习近平献宠，去赞扬习近平怎么样，甚至呢，充当这个机组的打手，主要是想让习近平的回心转意，来给他们一些机会，但事实上，习近平决心已大，已经下来了。
对于共青团改革的消息，中国网友分为两派，一些人为改革点赞，他们认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性质没有变，但是在工作上将更走进基层，贴近青年。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其实说的就是共青团从曾经的党政军一线变成了像工会、妇联那样的二线。他们笑那些点赞的网友是傻傻不懂政治的小粉红。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球共享经济的领头羊优步面临被逐出台湾市场的局面。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8月2号的裁决认为，优步在台湾的实际经营内容与其注册时申报的资讯服务业务不符，或面临限期撤资。不过，台湾行政院8月3号表示，台湾交通部正在研究多元化的计程车方案。 最早明年优步可与其他的出租车业者合作合法上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表示，优步2013年4月以100万新台币在台湾注册成立了台湾宇博数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资料处理服务、电子资讯供应服务和第三方支付等业务。但公司成立以来，却从事涵盖计程车客运业、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以及小客车租赁业等限制或禁止外国人投资的业务项目。优步对于这一结果表示遗憾和不满。该公司的亚太区发言人李文俊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们认为将 Uber 撤资赶出台湾，不仅无法促进台湾的科技与新创业进步和发展，更是片面维护既得利益者的表现。优步还表示，台湾经济部投审会近期没有与他们有任何接触和讨论，以涉嫌违法程序正义。如果最终被裁定需撤资，将会提起上诉。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表示，优步的问题是不符合现行台湾有关法律法规，但台湾交通部将抓紧协商，争取在年内完成相关法规的修订。
那Uber 营业的争议就在于说，它派遣自用小客车载客盈利。那为了提供多元服务呢，交通部已研议推动多元化计程车措施，预定下周再召开法规调试会议，预估今年底前可完成修法，最快明年起就会有业者提供服务。那 Uber 可与其他计程车业者合作，合法经营，提供民众服务。
台湾交通部表示，如果优步想就地合法，也可申请运输业执照或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今年7月，被当地人称为小黄的大批出租车聚集在台湾行政院门前，抗议优步非法经营。与世界很多国家一样，优步的出现也给台湾的出租车行业构成了严重冲击。很多出租车司机抱怨他们的生意被抢走，而优步司机却不用缴纳同样的税费，并接受政府的监管。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引发海内外舆论强烈关注的中国改革派标志性杂志《炎黄春秋》被抢占及停刊的事件近日持续的发酵。《炎黄春秋》委托的律所星期二在北京举行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论证会，包括四大法学家在内的十多位知名的法律专家与会。同时，《炎黄春秋》发表与艺研院脱离主管主办关系的声明，坚持诉讼到底，维护杂志社的合法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四大法学家、原中国法学杂志总编郭道辉、前政法大学校长、人大法委会副主任江平、原社科院法学所法理研究室主任李步云、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凯以及其他知名法律专家熊文昭、何冰、张千帆、徐新等十多人，8月2日参加了由炎黄春秋的法律代理北京莫少平律所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社诉中国艺术研究院案专家研讨会。炎黄杂志副社长胡德华、总编辑徐庆全、副总编王彦军以及莫少平律师也参加了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会秘书长李轩教授主持的论证会，并对案情做了说明。据悉，与会专家从宪法、民法、行政法、诉讼程序法、法学理论等角度对炎黄春秋杂志社起诉艺研院违约撕毁协议案进行了探讨，并给出法律意见。会议将形成由到会专家签字的专家意见书，提供给司法机关参考，并向全社会公布。曾担任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的郭道辉 在会上发表对炎黄春秋被非法夺权事件的法理评议的论文，郭道辉表示，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艺研院不经双方协商，用非法行政命令手段单方面撕毁与另一社会文化组织炎黄春秋杂志社订立的协议并强占，令人感到文革某些现象在回潮，而与炎黄杂志属于平等合作关系并非行政隶属关系的艺研院单方撕毁双方必须遵守的协议，既违法又违宪，既违法也失德，不仅无效，理应受到法律追究。此前炎黄春秋委托莫少平律所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出诉讼，指艺研院单方面破坏协议，要求法院颁令艺研院擅自撤换杂志社领导层的行为无效，但不获受理立案，法院只纠纷涉及内部管理事宜，而非法律上平等个体。炎黄春秋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指艺研院只是业务上有讨论和指导责任，并非上下级关系，彼此人事和财务独立，互不干涉。杂志社认为法院没有着眼于原告和被告的法律关系，反而在非法律关系上兜圈子，令人不解。莫少平律师星期三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律所准备代理炎黄春秋对朝阳法院不立案的裁定提出上诉，因此先听听法学界专家的建议。他说，
专家也支持炎黄春秋从法律角度讲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嘛，原则上一个表态。第二呢，就是说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的裁定，大家还是认为所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站不住脚，应该受理，应该进行审理。
近期从国外返回担起炎黄春秋杂志社维权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会依法维权到底，凡事还是要按照法律办理。他说，
现在在倡导在依法治国嘛，如果是讲道理讲不通就要诉诸法律嘛，我们对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的，还是维护正义的，所以我们用法律做我们的维权武器吧。如果说我们不走法律，走别的路子，比如说找更大的官呐，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做法。
此外，艺研院近日要求炎黄春秋社交出公章，在被拒后采用炎黄春秋声明所说的非法手段撕刻了炎黄春秋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七枚公章，并在被艺研院窃取的炎黄春秋官网上发布公告。炎黄春秋随后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原有公章、财务章等印件仍然合法有效。炎黄春秋7月31日还发表了以艺研院脱离主管主办关系的声明，在简述炎黄春秋杂志的挂靠历史，以及7月13日艺研院单方面终止协议，强行撤换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层，并派人强占办公场所，违法搜身等过程后，宣布艺研院7月13日单方面撕毁协议之日起，不再是炎黄春秋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也丧失审计财务状况的资格。声明强调，虽然已经宣布停刊，但炎黄春秋社仍合法持有杂志的刊名刊号，艺研院无权盗用，而杂志社由杜导正为社长的社委会领导机构不变，事业法人地位和法定代表人不变，除暂时不能正常出刊外，工作秩序不变。声明还表示，社委会决定致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请求撤销新广初审2014-1226号批复，让炎黄杂志社重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或在杂志社接受的前提下重新考虑主管主办单位的安排。 炎黄春秋副主编王彦军星期三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诉诸法律手段外，炎黄春秋社希望获得舆论的支持，但是当局管控严密，国内媒体不见报道，一些社媒上流传的消息也常常遭删除。他说，
一定要穷尽法律手段，要跟艺术研究院抗争到底。现在是两条线同时启动，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舆论。但是现在我们舆论的这个手段非常有限，也只能够通过手机、微信，国内的所有的媒体呢都被他们打了招呼，不让炒作炎黄春秋人事变更，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让见报。
此外，中国文学界两位元老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邵彦祥和袁英近日发表给文化部艺研院的公开信，支持杜导正早前公布的炎黄春秋的停刊声明和依法维权，要求艺研院撤除他们的编委，否则将追究侵权行为。稍早，中国知名作家炎黄春秋的另一位编委校署写的一篇声援炎黄春秋的长文也在网上流传。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近日表示，近期涉嫌攻击民主党计算机系统的外国黑客可能在未来做出更为邪恶的事情。这些网络专家在本周做客美国之音时表示，美国的电子投票系统可能成为网络攻击者的下一个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在揭露内幕的网站维基解密上个月公布了从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泄露的电子邮件后，这一事件让民主党大为蒙羞。委员会主席、国会众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被迫辞职。网络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福尔诺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一事件的结果显示出黑客们可以借此达成政治目的。这次事件也刺激了黑客们把他们的攻击升级。
干涉选举进程是一种情报和外交政策的典型手段，因此这确实更加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我们正向一个电子投票以及通过科技手段投票遍及各处的时代迈进，但传统的威胁依然伴随着我们，并且这种威胁正在逐步向网络空间渗透。
电子投票机就属于福尔诺所说的网络空间的一部分。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就将使用这些投票机选出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然而纽约大学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所有使用投票机的州里，有43个州的投票机至少已经是10年前的老机器了。在拉斯维加斯参加黑帽年度大会的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托尼·吉瓦尼就是其中一位专家。
我们在2014年就看到乌克兰发生过这种事，在大选前三天，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遭遇了黑客的大规模攻击，那次攻击威胁到了选举委员会按时让选民投票的能力。此后，就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夕，又发现了恶意软件，恶意软件将选举篡改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美国一些投票机提供纸质记录，以备在计票出现问题时用于查证，但仅保持纸质记录或许还不够。网络安全分析人士表示，那些试图保护其设施免于黑客攻击的组织需要要求所有员工在使用网络时小心警惕。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表示，同意暂缓执行上诉法院要求维吉尼亚州校区为跨性别学生使用男生厕所提供方便的裁决。这个裁决是应一名跨性别高中生的要求做出的。根据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维州格劳切斯特郡学校董事会有权禁止跨性高中生加文·格里姆使用男生厕所。直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是否有必要对上诉法院的裁决进行审查。大法官们的表决结果是5-3， 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布雷耶和四位由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持相同的立场。反对教廷决定的三名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是金斯伯格、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去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17岁的格鲁姆告状，挑战学校董事会的厕所使用规定。根据现有的规定，跨性学生只能使用替代厕所，即男女厕所之外的单独的厕所。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志峰，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